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活现真我，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因为其实他们来讲是刘牧师跟我说要我过来去分享，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其实他跟我说，其中一个是因为我上一次在香港跟他们提到，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装修公司，我问自己。装修员的家居跟装修员的灵魂哪一个的区别比较大？后来我就确定离开我现在的工作，我跑到神学院里面念神学。所以今天我大概跟你们的分享就是我过去大概差不多37、38年的，跟上帝一起走过来的路程，让你们大概知道，其实，哪怕就是我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非常非常普通的人，上帝也可以用的，不是我可以做什么，其实上帝他的能力太强。OK，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是我在很多年前在美国的纽约，我们在那边开会，然后到时候我的同事跟我说，我们已经很累了，要不要我们跑到海边，吹吹风，看看风景，然后再回来做最后的总结。然后他们就带我去，我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很好的风景，很大的浪。当时候应该是在我们冬天的时候，所以感觉特别好。我看到这个作品，我就把它拍下来。但是后来发觉它是不一样的。当时我没想到，因为从一开始不是看到左手边第一个的图，然后我感觉到在海边是很多的浪很大，很有感觉。然后我看到这个艺术品，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把它拍下来。等我拍下来以后，突然之间有一个老头，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也跟我说，他没有说什么，即使他跟我说，这好像他在带我怎么去拍这个作品，然后就从左边到右边，一直一步一步带我去拍，就好像刚。大概在那个视频里面看到这个场景，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看到这个 art 这个艺术这个纸出现以后，我就跟这个老头说：“太棒了不要，当然他也没有，因为我感觉到他根本就没有跟我说什么。其实他只是带我去看这个作品应该是怎么去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你跟我都好像这个作品一样，从一个方向去看，只看到其中一个面貌。但是，假如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可能看出是不一样。每一次我会重新再想，我们的生命有可能也是这样子。即使我们看的只是某一个范畴，某一个方向，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比我们预期的要大很多。我今天晚上是用那个《圣经》以弗所书里面其中一句：“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他重新创造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做。”他早已安排我们的现实。我真的觉得是每个人我们要活现真我，其中一个很关键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定位是什么。这里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触动，是我没可能是上帝的杰作， 我是他创造，我知道，但是我没从来没想到我是上帝的杰作。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杰作跟不是杰作的区别在哪里？我就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练习，是，找一个安静的时间，你拿一张白纸，然后，用你不擅长的这个正拿笔的手，重新再想，慢慢把它这个我是上帝的杰作这个字写下来。更好的练习是，不是把我，不是把我们，是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举个例子，梁瑞光是上帝的杰作，慢慢写下来。我第一期做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象我的名字跟上帝的杰作可以连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在想，圣经明明这样说，为什么我要抗拒这样的一个肯定？然后，因为他后面一直在想，因为他这样做，然后下面的所有内容才出现，就是他在就是耶稣里面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去做他早已安排我们做的现实，没有一个大前提的情况下，后面的内容完全不可能发生。所以我真的是建议你跟我一起找一个时间，安安静静慢慢的写，哪怕是用一个 A4 的纸啊，慢慢写，用你不擅长，这是不平常，你是右手的，你是用左手来做，也许你是用左手拿笔的，你就用右手来做，慢慢来写。把你的名字放在里边，你看看，上帝还在跟你说什么？当我们说我们要活现真我，其中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广播的平台里面，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同工是。他是没有可能打开他们的视频来看我们这样的内容，所以我只能很简单去就分享大概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举个例子，我们把我们12、13、14是横着的这写下来，然后在13的左边跟右边加上一个 A 跟一个 4，OK。然后我问你，你觉得中间的这一个到底是什么？它是 B，因为它旁边是有 A 跟 C，所以它应该是 B。我是说它是13，因为它上面是12，下面是14，所以它应该是13。到底？我们应该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是13还是 B？很多人我们为自己定位的时候，常常是用我们外部的场景来定位我们。有可能我们需要重新再想，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应该不仅仅是这个，有可能不应该是，有可能是更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有可能它是 B，不是 M。你跟我重新要问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杰作，我对我自己的理解有多少？不是说，当哪天我跟天父说。众兽人的家跟众兽人的灵魂哪个重要？本来只是一个工作的安排，但是最后我对我的反馈是什么？ 就是，那么你是什么人？你既是一个装修工，还是一个装修人灵魂的一个童工？我们要活现真我，很关键就是重新为自己定位。所以我今天真的要，我跟你们分享就是，假如我们真的要活现真我，我们要，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没有这个定性的情况下，只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做不了。但是假如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要活现真我，我要把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我就全部都发挥出来。那么我们就又问，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这个上帝的杰作能够做得很出色？分享一个小的故事。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面做他们的顾问，然后有一个女孩，她跟着她结婚，然后结婚以后我就去她的家。他们来讲，这个女孩我是陪她一起长大，所以她所有的生活我大概都知道。然后当我跟一般弟兄姐妹到她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分享他们很多的结婚的照片等等。我说我大概想，这个都是我已经在现场，为什么要还要看？有他就跟我说，他看到我没有兴趣再看，有就跟我说，他叫我麦叔叔，他说麦叔叔，我带你去另外地方。我说好的，你带我去哪里？有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边。有他说你先坐上，我给你看一点东西。我说好的。有你听了，他打开那个衣柜的门 ，OK， 有衣柜的门后面原来是还有一个小的空间。有他在打开那个小的箱的门，要拿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有我心里就想，你给我看什么东西啊？有他就说，我可以看一点东西。有他就打开那个盒子，有他要戴上一个白色的手套，然后从那个箱里面拿出一个小的东西出来。我后面是一个窗，有阳光从我家窗里面照到那个房间里面。他这个是一个水晶。但是他在阳光上面，我完全是没办法看到是什么。他说从里面拿出来有个，漂亮不漂亮？他还没转完一串就放回去。我说，朋友，我还没看清楚，你可以再重新给我开吗？他说，好的，我就再看。我后来看到是一个很漂亮的水晶的一个鹰。是好像是一个飞腾的鹰，然后很漂亮的。我看了有他马上就放回这个盒子里面，就把一个盒盖上，然后回到那个衣柜里面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把衣柜关门。还没关门的时候，他特意跟我说，还有一个还没给你看。有他从那个箱的旁边拿出一张纸，一张好像我说是纸还是有可能不是纸，是一个很厚的一个卡纸。然后他说这一个作品是一个芬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家，特别为我做的。还有他的签名是他的老板送给他的。我听完这个事，然后当他把一个证书放在原有的位置，把衣柜的门都关上，我们回到他大厅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精品，这样的艺术的杰作，假如放在这里，是不是最好的地方？ 我们要活现真我，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再问，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好好的呈现，或是活现在不同的人群里边。所以第一个点，我跟你们上面分享是，第一个是我要知道我是谁。这个是我现在的角色哈，会有很多哈，因为我是一个 slasher，一个从事不同的专业的工作的一个人，做拳道的童工已经是我其中一个比较不一定是最明显的哈，在外边的人看到都是我这样的情况，每个人的发挥也应该按照上帝给他的擅长以及他的兴趣来做。所以，坦白来讲，我真的觉得你跟我，其实我那么多年来一直感觉到的是，我做这一大堆的东西，不是来自于我自己的兴趣，也不仅仅是来自于我的擅长，而是。我的擅长跟我的兴趣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发觉原来我可以做那么多不同的东西。他们来讲，我也非常鼓励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你擅长跟你的兴趣真的好好的挖掘。他们来讲，我的兴趣，我过去带。在30多年嘛，我还没找到。每一次他们在什么的表格里面要我，写上兴趣的这个难的时候，我是没办法说，因为我说我有兴趣看书，有他在问我你看什么书，最近有什么书很好看，我没办法给他们答案。有，我跟他说我很喜欢去旅行。有，他说你最近去哪里？我也没办法回答。后来我发觉我根本就没办法回答。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兴趣？所以找到你的兴趣是一个，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然后找到你的擅长，就是当你跟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学的时候比他们学得更好，然后你能把学到的马上用在你的工作以及你的服饰的单位里边等等，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当我分享我是一个什么人，我觉得。其中一个，我建议你去挖掘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去找你的擅长跟你的兴趣的对接的点在哪里。这个点就是你最能够发挥的位置。活现真我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杰作。第一个点，我跟你们这个晚上分享是，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还要真的把它活出来。我们不是单单 to know who you are，知道你是什么人，还要知道 to be who you are，你要把它活出来。我还记得当我结束我的装修公司念神学的时候，在我念神学的第3年的有一个早上，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崇拜的时候，有一首歌非常的感动我。诗歌就是《自我是恩赋》。我不知道这首歌，其实我听了很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哪一天的早会，在崇拜里面，我一直唱，我哭得不得了，我的泪一直在流下来。然后我跟神学院的老师说，我下午要请假，因为我真的要去好好安静。这个结果那个晚上，我就跟自己说，这个就是我最后我的 人生的目标，也是我生命的音乐的和声，因为我知道这个歌是上帝为我预备，也知道这个是我最终我要达到的一个结果。基于这个结果，基于这个教命，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另外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就是41号的名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看完以后，我知道，清楚，我未来的时间不需要做很大的事，只是安安静静做上帝要我做的事。他的事要做得很大，但我这个人就要很谦卑的，走在后面去安静去做，因为我们要表扬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还是上帝你在做什么？结果，这30多年来，我在不同的机构以及单位里面做服侍，或是做工作，有一部分是教会的工作，有更大的部分不是在教会里面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我很清楚知道，上帝要我做的事是，你要做一个很谦卑的一个工人。所以在很多地方里面，我一直坚持，我只做副总干事，我是副手，我没有兴趣跑到最前，因为这个是他们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是我来做副事。我来让整个机构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有些是比较大的，有些是比较小的，有些是不在香港，不止在国内，也有是在海外的。坦白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要求，或是我过去一直在看。我过去的生活，我真的觉得我是上帝的杰作，不是我这个我不允许我很谦卑的去说，因为这个不是我去定位自己，是上帝定位我自己。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我不仅仅是我要知道我是什么人，to know who we are。也不仅仅是我要活出我怎么样，我要去挖掘是能不能做回上帝的杰作，我应该怎么去发挥上帝在我心里边所准备的内容，或是说他为我所预备的空间在哪里，或是说他给予我的。我应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发挥？所以第三个就是 to be free from who you are，我们去怎么样去突破我们自己？我非常感谢这一次刘牧师给我的分享，给我机会，因为我真的没有从这个方向去重新再思考我60多年来我是怎么样走过来。我说第一个是我们要拥抱我们的。限制 （limitation），embrace limitation。我是一个中学还没念完的一个很调皮的孩子吧。然后最后我是通过网上去学习，能拿到中学的毕业的资格，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资格。才能跑到神学院里面念书。假如我没有这个中学的基本的毕业的这经历，有可能我连神学院也没有跑到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我根本没有机会去学音乐，因为音乐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过去成长的背景是，我的家是非常贫穷，所以基本上我们其他孩子拥有的 学习的机会，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不可能。所以学音乐对于我来讲是从来没有想象。但是这样子又怎么样？回头看，从2000年到现在，我写了很多，我做了有一点的作品出来。红色的部分是我跟音乐有关联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但是很奇怪，上帝是用我对音乐的感觉，去帮我开拓我没有想象的一个细缝的空间。第二个，猜拳的辛苦的心理，当时候是我在一个香港的最大的猜拳的机构里面做他们的童工。我当时候我一直觉得现在香港的诗歌的内容，有点偏颇，没有真的回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去讲到，我有什么需求，我感觉什么，我很不开心，我什么什么。我觉得诗歌本来的用途不是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不满，应该更多是高高上帝他的荣耀。所以当时我觉得现在的诗歌有点不太理想，离开原有心经里面所理解的诗篇是应该是怎么去做。所以我开始着做很多的第二次的填词，就把原有的诗歌音乐重新来做一个新的歌词的安排。从后来从2000年到2003年前前后，我出版了2本诗歌，然后还有中间的那个项目是当时候的机构的老板跟我说，这个项目很好，但是我们没有经济的能力。要是你想做，你自己去筹款啊。结果我是5块钱、10块钱筹来13万来做这2个的项目。然后后来很奇怪，我离开，因为家庭的有些事情的改变，我要离开我的工作单位，然后我跑到企业里面去生活，我就跑到北京大陆科国立学院，在香港的分公司里面去工作，后来我就跑到北京。当时我学到彼得大陆科这个我们大陆非常知道的一个管理学的大师，然后我在那边学完以后，我一在那边一直在学，我就在看他39本的书，我看到很多关于音乐的事。有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音乐与管理》。当时候，彼得德鲁克的最亲密的同工都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重新再思考德鲁克的管理的概念，非常棒。然后，所以你跟我可以跟你们说是，不要限制我们自己的可能性，只要按照上帝给你的感动，尝试去开拓，有可能你跟我一样找到不一样的空间。所以，基于这个背景，我在香港大概几年前吧，我一直在开始组安排一个叫做 Motif Concert。Motif 这个字是大概的概念，就是每一个音乐都有它的主题的。 就好像是我们常常听的命运交响乐那边的一个很明显的概念，当当当当当当啊，这个就是整个篇章里面都会出现的一个内容，然后我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分享福音的主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是主题的音乐会，就是 motif，就是生命里面是有主题的。那么那个主题是什么呢？然后我回头看，我大概前前后后应该记录上来，应该大概有70多首歌。有一部分是完全是用诗歌，传统的诗歌重新填词。有时候是用新的音乐，或是用比较古典的音乐来重新填词，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传福音不一定单单是用，是跟他们讲，有可能是用音乐来吸引另外一批的人。上一个 PPT 我是跟你们分享一首很短的诗歌。非常抱歉，因为我填的时候是用广东话来填，所以你们大概听听这个感觉啊。因为有弟兄姐妹是没办法看那个视频，所以当音乐出来的时候，我尝试把中间的歌词来分享给你们。这个是我最近的作品，零城市新感应，沐浴上帝的恩礼，谁人可不惊讶？原来从来没有过。心常常听住与神同处，学感恩那不少的爱，谁人可经数算，明白神隐在世故。每一次我做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自己做的。每一次我就跟心灵说：“这首歌你给我了，那么我应该填上什么的歌词是更美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非常有限，我同意的。但同时间，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上帝的杰作。这个杰作的空间，我再说是比你跟我预期的应该再大。我再跟你分享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自己的空间。刚才说我们要 embrace 我的 limitation，我们要拥抱我们的限制。哪怕我没有音乐的背景，我没有音乐的训练，但是上帝要你做填词的人，你就要努力去做。我们是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 possibility，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的可能。举个例子，当疫情的时候，我刚刚是从上海回到香港，然后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去回到上海。然后到时候我就再问，我国内以及香港的工作都全部都要停下来，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还记得那天我是在海边安静退休，退休之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感动，就是不是因为外部的环境的 改变，你会去停下来。你应该记住去努力你自己要做的事。从第二天开始，我就跟自己说，有没有可能哪怕我真的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我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去重新安静。结果我每天零售以后，我就安静下来，我就坐在我的桌上，然后就每天大概花一个半小时吧，就写下大概1800个字的一个很短的文章，然后每一个一周是一个主题，所以每一周我就等于要写7篇的一个短的文字，一连下来，我就写上，就出了一本书，叫做《自得其乐》。其这个是老人家的意思，就是我哪怕我没有什么好做，我在写字，写文章的时间，我自己也很享受。我从来没想到。一年下来，我就写上28000万，我不记得怎么算，就是这一个大的数据的文字，就是我写下来的，一年下来写下来的文章，我给你看大概有多少，这个是一个题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篇章，我从来没想到，我因为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我就花着一年的时间，把我那么多年来教学的内容重新再整理，结果我搞出52个不同的主题。我们可以一年。因为刚才这个是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躺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但是你也可以重新再问，我可以怎么样？假如我是上帝的杰作，我应该怎么样去突破这个空间、这个环境、这个不协调的地方？结果我就写上这一套的书。假如我们真的要活现真我，你要相信你跟我都是上帝的杰作，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突破？第三个我跟你分享的故事是，我们是上帝的杰作，不等于他就自己可以发挥的，反而是需要你去不断去努力学习，然后把你学习的东西应用在你的生活里边。或者你的工作里边，我还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候，我的干儿跟我说，他有兴趣对香港的 young 就是年轻的老人是50来岁以后的朋友，为他们准备设置。人生下半场的生活，然后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本来我在上海的时候，在4年前吧，当时我已经跟我的在北京的一个我的 partner，我的上一个伙伴跟他们说，为什么中国的老人的工作是这样安排，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上海的时候，我在电视里面看到他们的新闻的报道，说有一个什么的老人大学的项目，我当时一听我就把我手上的东西都放下来，我就看，哇，这个老人大学太有意思了，我就看他讲的是什么，结果他根本就他里面的内容。是完全是完全是我没办法能接受，他其实只是把什么打麻将啊， 跳舞啊，唱歌啊，围棋啊，等等都放在里面，没有什么什么意思。我以后那天晚上我就问我自己，50来岁的人退休之后，他的人生还有30到40年，要是他一直这样走下去，是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浪费？结果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我一直在网络里面搜，然后做了一个 PPT，然后第二天早上跟我的在上海的那个 partner 也跟他分享，但是他没感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然后我就跟他说 OK，行，你没有感觉，我就先放下来。但是我还记得当时我就想，人生的第二情，下半场就好像是我们现今把它非常容易所向。第一里是我们必须要履行的，罗马的兵丁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必须做。但是第二里是我们可以选择做还是不做。人生下半场就好像是这个呼吸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变得很平淡，也可以变得很不一样。所以我当时我就看一个公司，跟我的二公儿看了一家人的公司。看完以后，我们第一年的结果是挺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到整个项目完毕的那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在 celebrate，我们在庆祝我们做了什么好的东西。但是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因为我感觉到是这一年我带这个团队没有跟我预期的结果一样，还有很多中间发生很多人跟事的问题。我问我自己，我是一个教管理已经10年，是德鲁克管理学院的研究员的这样的背景，我还没能带到一个我感觉到满意的团队，我觉得我很失败。然后还有我知道未来我没办法跟这个团队来合作，哪怕中间很多人都是我一个一个把他带到这个团队里边，我就那天晚上啊，不是那天凌晨啊，当他们我们还在 celebrate，还在庆祝我们整个活动非常成功的第二天早上，我发给他们一个短信说我要离开，因为我知道我没办法做下去。当我发完这个短信以后，整个团队非常的不安一直在找我。但是我说我现在需要安静，你们先别找我。我花了3天时间在家里边安安静静重新再问我做错了什么，有什么事我做得不对，有什么事我没有做到我预期的效果。结果我3天下来，我就是给我自己写了20多条我没有做好的地方。第三天晚上有一个年轻的朋友，一个非常年轻的，大概30来岁的孩子，刚刚在我的家附近就打电话给我说：“我在附近，你有没有兴趣？我们过来吃个饭。”我说。OK，反正我3天都没有下到外边，我说好的，我过来跟你们吃饭。我跟他吃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你这一段时间怎么样？我说我这几天很糟糕，我在家里边一直重新在思考我做错什么。没有，他就非常有兴趣说，能不能分享你想到什么？有，我就把整个事跟他们分享，结果这个孩子跟我说：“哎，Matt 老师，这个很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变成一个新的项目。”结果我们就开着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叫做四八学院，然后还出版一本书，叫做《四八游戏》。这个我想跟你们说是， 其实真的要突破自己，有可能是需要面对很多自己的不协调、不理想，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当我们愿意面对，愿意跟人分享，有可能也就是我们重新起步的一个新的里程。我从来没想到，哪天晚上我很糟糕，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我没有带好我的团队。哪怕整个项目很好，但是我知道未来的发展不行，然后我要离开，然后整个很失败的经验，几年变成是另外一个学院的一个开始。没错，你跟我都是上帝的杰作，但是我们有太多我们的限制。有些时候我们还没能真的蛮。完全是发挥我们作为上帝的杰作应该有的那个表现，但是我觉得也不重要，重要是我们要真的很知道我们这个杰作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氧气里面。所以，我们能做多大，能怎么做，不是我的问题，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即使按着上帝给我们的空间、时间、机会，我们尝试去努力去发挥我们在上帝面前本有的东西，然后按着他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努力去做。做得好，做得不好也不关键，关键是。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也知道我怎么样把它活出来。你最后愿意把你自己去突破，来到最后，日本的有一句叫做“一击一溃”，它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每一次他们做茶的人为一个，因为日本。喝茶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游戏啊，不一样的体验，不是我们刚刚拿一杯茶来喝这样子，它有很多的安排。每一个做茶艺的人，他都会跟你说是，我给你准备的这一小杯的茶，是我用我一生的努力去做，我不知道我今天给你们的分享能不能对你们有什么影响，我是有什么作用？但是那么多年来，我在大陆去跑到东南西北的时候，每一次我做培训，因为当时我在德鲁克管理学院做培训，跑到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总之是同事带我去，我就去到哪里我就讲到哪里。但是我跟我自己说，不管我在哪里，有可能我是最后一次跟这一帮的人去分享，管理学的内容。同样的，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你现在是在哪里？但是我觉得这一个也是一期一会，就是我。只能说这一次有可能是我跟你分享的最后一次，所以我只能把我觉得，最关键的东西放在这里。我希望有一个点，有一个小的东西，对于你来讲是有点启发。假如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也就是我非常的满足。我。也非常感谢刘牧师邀请我来跟你们分享，因为坦白来讲，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视角来分享我那么多年来的工作以及我的服饰，但是我非常感谢，因为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啊，所以感谢大家，也希望你们等一下你们一起在分享讨论的时候。你们有能找到一个点，或是有一点点的东西，能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 好吗？非常感谢你们，让期待这一个的分享是你们能用得上。好，感谢。